大家好，欢迎收听小道消息播客。本期是陈磊老师做客小道消息播客直播间，分享有关接口测试和测试开发从业经验的下篇。哦，刚刚看到直播间里面有那个小伙伴，应该是就之前关于接口测试用力的，然后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办法去自动生成接口 case，然后正交覆盖参数组合，拿手动写接口 case 的话比较耗时。
是有的，其实我们说接口测试用力嘛，我们先说测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测试用力其实它是三部分，测试用力的三要素啊。其实我讲课的时候都这么说，测试用力三要素：测试执行条件、测试输入参和结果预期。接口测试呢，参数还是参数啊，入参就是入参。那我们说测试脚本就是我们那个执行条件，就是那个一步一步的执行过程。那测试脚本呢，其实是有自动生成算法方法的。那现在比较用的多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二进制文件的，一种是基于协议的。那基于二进制文件的呢，就类似于基于一些比如说 Java 编译出来的 class 文件，它通过它自己的 class loader 去做一下读取和载入，然后通过内存里面塑造一些抽象语法树，就可以把整个的解析结构拿出来。那基于协议的呢，就像我们可以基于 OpenAPI 的方式，那无论你是通过 Spark 导出来的还是通过一些工具导出来的，它这个 OpenAPI 的这种方式呢，都可以存成一种.json 的二进制，这种.json 的文件。那文件里面对协议有详细的描述，那通过它呢，我们就可以转化成我做一个翻译器，我们想变成什么样的记录都可以，只要代码的也好，数据库的也好，那其实它就可以被使用了。参数来说呢，我们比较推崇于是通过建立自己一个测试数据服务。那测试数据服务我们说的挺高大上啊，那无论是你固化成一个特别大的测试数据库也好，你变成一个很就是大家共用的 Excel 表格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管它叫测试数据服务。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可能用到的或者最常用的测试数据都存到这里，而且这些数据呢是在我测试数据库里边，是或者我整个测试系统里面永久有效的。你不能说我做了一些参数，哎，一会儿那些参数就失效了。那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个测试数据服务白做了，白努力了。那我这些数据呢，都要去每次回放或者每次使用都是有效的。那这怎么保障呢？其实并不是说我要实时的维护这个 Excel 或者这个我们的测试数据的数据库，而是我每次都要把我测试数据的一个相关的过程数据，把它初始化到一个每次都相对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在我贝特系统的一个数据库里边，每次在执行自动化接口测试前都把它初始化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做了一个备份，假设但是肯定不可能100%的，但是我说我会把所有绝大部分基础数据的统，比如说我这个人现在就是没买过这个商品，然后就是我这个商我就是没有参加过这次比如说抽奖的活动，那我这次就是没参加过。那我比如说我这次测试抽奖的接口测试完了以后，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绝大部分啊，但是不能说没有啊，但是我只能说我经历的是没有的，就是说抽奖接口一个人只能抽一次，或者你只有一次权限，或者抢购你只能去抢一次，你不能说我一直抢，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这次接口测试测完它以后，那我这个人其实再对这个活动其实没法再参与了，因为我已经参与过了，我已经整个的一个权限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那其实我并不是说我要再造个数据，而是我要把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个记录再恢复到当前我没参加之前。但是不是恢复整库，是恢复这一条。那这一条的前置呢是怎么去恢复的？那就恢复它。但这个测试数据服务相对来说是相对稳定的，那这个数据呢是给所有的人用的。那我们说正交实验呢，如果是真的想用的话，是推荐用一些方法或者是服务的。你在 GitHub 上有很多专门做正交的这样的代码，你去直接拿过来也好，工具也好都可以拿过来直接做正交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去把正交用正交把测试用力设计出来。但是正交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用正交生成完以后，你会有可能会有点痛苦。有点痛苦是因为每一种情况，假设我们说正交用正交实验测试的测试用力，我设计的是我大概我入参是两个因素三个水平，那是两个因素，就是说我有入参 A 和入参 B 两个参数，那三个水平是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A 是三个水平，第二个参数B 是两个水平。那三水平意思就是我们 A 可以取三个参数，比如说一二三，那 B 呢两个水平就是取两个参数，比如男女 啊，完，我们就这样说吧，因为再说多了就有点乱了。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正交表的强度是二，那我就问笛卡尔极一乘就 OK 了，对吧？但是我的预期你没法设计，所以说也很有可能我撞击完以后，比如说我多个参数撞击完以后，我这最想找的那一个业务链路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手工匹配一个最想出现的业务链路出来，那这次才是一个完善的指令正交的测试用例。它既覆盖最全，那也包含了整个的最想出现的测试业务。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正交实验的这种方式呢，并不是推崇，什么地方都用，因为它接近于全，就我们说正交是最接近全覆盖的一种这种覆盖一种覆盖的设计方法，但是它出来的数量还是会很耗时很多，你执行测试用例。就哪怕是接口测试一条，也是要耗费很多时间的。我们要视情况而定。比如说，你这是一个合规条件，你就要全部装线。那所以说，你用正交是可以的。那比如说，我现在，假设我就是一个买卖商品，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商品的查询，那你有可能不需要用正交，反而会给你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去测试。然后你要去通过你的设计去覆盖每一条代码链路就可以了。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不是都要用，也不是说我每个都要用正交，也不是说我所有的测试用例，所有用例的设计呢都可以，都是我要做一个很高大上。我其实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小问题，最后串到一起就解决了一个成为和一个很高大上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接口测试的解决方案，大概
好
就
的，
这样。
谢谢陈岩老师。之前都是在讲一些可能做接口自动化测试的怎么做，那怎么做的话就要牵扯到怎么实现它的技术。那如果想做接口自动化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储备？可能比如说写代码，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都要有哪些呢？
好的，好的。其实呢，我们说接口测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其实我们先说接口测试，其实就是一个面向接口的契约的检测。那我们说这里面可以说接口测试，其实它相对来说，让我们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没有我们写优，就是原来的手工测试那么容易，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可以UI 交互的界面了，我们习惯于 UI 交互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反过来说，接口测试，我们为什么要做接口测试？其实并不是为了我们真的就是说，想去测测接口。那如果我们只测个接口，我们只把接口就是用工具写一写，其实它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只用，比如说我们 Postman 把我这系统的100个接口都写完了，那其实没什么用，每次就回放一下，到头了，对吧？但是，随着我们的整个接口测试规模化一上来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你规模化上来了，那你都不知道哪一行记录是对应的哪个接口了，或者说它有变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改哪个。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接口测试的技术，其实我们才能提出来，其实我们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释放人才会提出来越来越多的用接口。那怎么样去释放人？我们这块说的是，那释放人的主要手段就是自动化。那我们说的90%的接口测试呢，绝大部分在提的都是接口自动化测试，而不是说就是接口测试。我们说自动化加接口测试，就变成了我们常说的自动化接口测试。那自动化呢，其实所指的是自动化的执行，最开始是指的自动化执行。我们就是希望人不在的时候，它自己能执行，定时也好，按需也好，或者流水线调取也好，但是它能自己执行去验证。那我可以，比如说3点多、4点多、5点多、6点多，不需要人，不需要再加班，可能点那一下。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化的，但是自动化执行，那走到现在，其实自动化不仅仅只是执行了。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缺陷的自动提交，缺陷误报的自动过滤，那也属于自动化，去自动化的去做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其实是反复的、重复的、机械的。那我们说，但是回到说接口测试，其实接口测试呢，其实它呢，其实包含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我们的这样一些指标，这样一些关键技术，这里面比如说包含我们的我们为什么怎么去跟接口通信呢？其实我们模拟了一个协议的客户端，那这个协议客户端，无论是我们用写代码，就是用 Go 代码里面有 client 端，不是 HTTP client 端， 啊，或者是用 Python 的话，现在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requests 这样的库。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逻辑模拟，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访问它，那个契约定的是什么样？那我什么就是写代码或者是 Postman 里面那一行行的接口记录，怎么输入 UUID 什么参数，要什么 header，要什么 body，怎么传参是 post 是 get。那其他的后面呢，其实我们按这块说，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要断言。我们说测试用力三大要素嘛，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的那个最后的预期。那我不希望预期是人一条条来看的，那我执行比如说300条接口测试，我要人去检查结果，预期结果的话，我其实也没有办法让人也，我们这个接口测试也对我来说，其实消耗也很大，我的 ROI 成本也很低。那所以就什么样，我要去有一个自动的预期，那我就是断言，断言能去判断我是不是跟我的预期结果一致，一致了我就不管它了，不一致我去看它到底是误报还是真的 bug。那其实这个整个都下来呢，其实还有啥？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啊，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测试报告，无论怎么样你都得有个测试报告。这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希望从那看着执行，因为接口一执行很快，然后我们也不希望在那块看着它到底有多少个数据出来，所以我还是希望有一个整体的报告。这么说了半天，其实我们想一个接口呢，能会我们刚才说参数啊，或者说我们接口有俩参数，俩参数的，我们刚才举了个例子，我们用正交实验，那其实它这3×2×3有可能有好几行数据。那我们也不希望每一行数据都就写一次这个接口描述，就是我的接口测试脚本也好，或者在 Postman 里面就写一个访问记录也好，这一个接口一种参数写一个，那这一个接口六种参数的输入我就写6个。那对我们来说也不友好，所以说后来呢出现了数据驱动，那其实后来伴随着数据驱动还出现了关键字驱动，那就是说他说就是这样，我希望把某一部分的关键字封装变成一个某一部分接口封装，比如说我登录刷新列表变成一件事儿，那我每次要调用这一段业务的时候呢，调这个关键字就好了。那其实，在我们后来 UI 自动化里面就发展了 PO 的设计模式，Page Object 的设计模式，那。后来呢，又发展到有 Script Play 这种更高级的 UI 自动化的设计模式。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说有接口测试，谈完接口测试，大家都觉得，哎，那必然会有什么，就 GEO 是吧？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叫 mock，但是后来呢，被各个老师都在纠正，其实我们不那不叫 mock，叫 test double 测试替身，mock 只是 test double 里面的一类。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整个接口测试呢，就覆盖了这么多。但是这些技术呢，其实听着挺多，每一种呢都有它自己的一种实现方式。但是整体来说，无论你是用工具也好，还是用我的代码也好，还是用工具加代码形成一种快速的就我的测试资产的积累，自动化测试资产积累也好，那最后呢，其实它会变成我们的手段。那整个这些手段跳出来，我们就会总结自己的测试的一种思考方式，或接口测试的思考方式，或者你自己的解决方案。有可能每个小伙伴都不一样。有可能我今天在这个团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好，我们要做一种高级的，就是有可能整个行业里边就是最好的自动化测试平台。那到另外一个团队，有可能好，我们现在就沉下心来，大家写代码。那每个要视环境而定。那整个这些呢，其实我的这些心得和方法，我就写到了我的那个新出的《接口测试方法论》这本书里边。那大家如果这个方面就是详细的，就要有可能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栏目里边，一两句话这么短时间说不清楚。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里面好好的去看一看。它里面有我做性能这个接口测试的整个的心路历程，也有我对测试的未来的一些展望。大家可以去有感兴趣的，可以详细的可以在里面看一看。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陈林老师这本书现在是已经出版了，对吧？
对的，现在可
对，
以买
是，
到。
是京东还有当当这些都可以找到的，对吗？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应该都能找到了，已经有时间，在京东是因为卖的，是没有库存了，最近刚补完，应该每个地方都能买到。
好的，好的。那就赶紧去抢购，我把那个书名《接口测试方法论》有发到了直播间的评论区，然后大家如果有感兴趣想再深入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那说到做接口自动化的话，现在其实各种开源的接口自动化工具也很多嘛，那是直接拿开源的来用，还是自己来撸代码自研？这两个哪个是真香呢？
这个里面呢，其实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看团队， 因为我们知道，团队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是技术基因和技术基础的。那么我们并不能说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说我每次到哪个团队，我都用 Postman，到哪个团队都用一个开源的平台。其实团队的成熟是伴随着测试技术的。说到这儿，说个小笑话，就是我觉得我说的笑话有可能跟接口测试相关不大，但是能说出一件事情，就是测试技术跟团队是有匹配基因的。我曾经在有一个地方呢，一个工作经历，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当时是一个公司内部的这样一个系统，要开年会，年会的时候呢，要在线抽奖。那所有的消那个呃，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人提过整个的抽奖或者是过程的性能测试。突然间有一个小有有有一个人说：“哎，就是我们你这块要有性能测试，我们要集，就是有大家抽奖会有并发场景。”那现在，因为我们当时已那个时候已经公布出来了，所有的就是年会的议程里面就有抽奖。然后呢，我们这个领导说：“我们这个你们有没有做压测？”我说：“没有，没有人。”我说。需求，他们经理没有提出来，这是一个并发需求。虽然他写了抽奖，但是没有提过，所以说我当时就我也没有往这方面想。然后，我领导就说，那你不行，你们赶紧要做压测。所以我们当时调费了所有人，然后大概加周六周日，我还有晚上加了3天班，然后把它性能测试完了。测试完以后，该扩容的扩容，该所有的优化的优化，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时候离我们年会只有大概也就3、4天的时间。那开会那天，其实我们刚优化完也就1天啊，功能测试回归没问题。那性能测试我们当时都没有机会再去回归，就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不动了。我们其实当时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哎呀，万一要是抽奖的时候挂了怎么办？我们的性能测试最后谁也扛不住啊，因为先明摆就是说就是有抽奖嘛。那为什么产品经理没有告诉我们这是有并发场景呢？其实大家都很纳闷，但是因为要年会嘛，产品经理都去支援年会了，所以因为有最大的集团最大的老板要讲话呀，要去抽奖，所以我们觉得，哎，就听天由命吧。那所有的技术小伙伴那些时候都很紧张，然后在看着年会，但年会整个3个小时结束以后，发现没有抽奖。最后我们去找了业务方，然后是也找了产品经理，产品说啊是有抽奖啊，但是我们抽奖都是离线的，所以没有在线访问。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做，去和这么多的技术投入时间，去做了一件更，去做了一个有可能根本就不符合我们当时需求的这样一个场景，也这个事情也不符合我们当时整个团队的这种技术的一个基础。那所以说我想说就是。无论你我们其实看团队，你团队呢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瀑布型的交付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不瀑布跟我们现在的 Scrum 这种交付方式并没有好坏之分。那每个团队或者每种业务有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会适应不同的。那有可能有些团队的一些东西或者一些开发的还适合原来的瀑布模型，并不有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那传统的。瀑布模型呢，如果要用接口测试的话，更推崇于用原来的那种写代码也好，写框架也好的方式。那走到现在来说，如果是你在 Scrum 里面，更推崇于去做一个平台，或者是找一些能力强的人去写测试脚本。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到底是拿开源的来好，还是说你是我们就自己写一个手撸一个测试平台也好啊？那其实我比较推崇于是站在团队的基础，第一。任何一个平台规模化以后，都会面临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就是规模化以后，它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难以预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站在你是这个叫推技术推广的这个 owner，或者是你们团队的技术领袖，那你要去抉择，你开源框架，你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 hold 得住？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系统里面有10个。有20个这样的一个测试脚本的时候，其实有100个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你的系统里面有300个项目，有2万条测试接口测试数据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很难得的去挑选，因为你每次把每一个项目的一个全量测试脚本回归一遍，有可能就会面临着20分钟、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等待，但是整个的快速的制品是等不了你这么多。所以， 你既要团队平台又要能跟得上你，你还要跟想办法去解决这种问题。那这个时候，如果是选开源，你就要能吃得透，你要用开源基础上再能融入一些新的一种思路，比如说我要用精准推荐的方式，或者是精准测试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哦，我要回归什么样，减少我的全量回归的时间。那你要开源的，你要能在它上面跟你的平台能相互集成，相互起作用。那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参与决策的话，其实你有可能说我2年以后才会到这种规模，那你现在用开源的可以解决你眼前的问题，你在这2年时间里边去吃透开源的代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去用它就好了，其实不用太纠结它到底是什么样。那如果说你觉得如果我很快就能达到这个规模，那我还不如让所有小伙伴一行一行写代码。那这样的话，我把代码通过精准测试去推荐 GitHub 之间去产生关联，其实会更容易。因为你吃透一个项目，不如真的是去透这个你的业务的测试代码更快。所以我觉得是有团队基因的，既有业务基础基因，还有你的技术基因在。所以选择不一样，有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要看看你团队更适合哪一个。
好的，那还是要因团队制宜。我现在的话是已经开启了连麦，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申请连麦，我看到之后就会把大家接入进来，可以直接跟陈磊老师，不算是面对面，但是可以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应该会比在直播间里面发一些文字能够说得更清楚一些。那我们在等那个小伙伴连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往下问一个问题，然后再来看看直播间评论区里面大家又新，我看到又发了不少新的问题。那下面这个是想问问陈磊老师自己在做接口测实践当中有没有踩过什么印象深刻的坑，或者是印象深刻的教训，除了刚刚说的那一个小的故事。
我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其实我离开京东以后，去了一家比较传统的公司做数字化转型，当时学是做中台，我当时是做负去管那些测试，去做测试的 owner。那时候呢，我们要开发一个平台。当我在京东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稍微智能化一点的接口测试平台。那它其实是用了抽象语法树的概念去自动的生成了测试脚本，然后呢，又通过测试数据服务的方式去提取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的来源呢，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三种，一种是模糊数据，一种是我们自己按那个自己做好的数据实体和组件方式构造进去的数据，那这些构造进去的数据也是来自于我们以前的测试库，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线上拦截下来的数据。那通过我们的大数据，通过 Spark 平台做了一些 Minshift 这样的聚类分析，找出一些聚类点，把它也放到我的数据测试数据服务里。那我刚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比较有技术情节。我觉得做技术的人，大家都有一个情节，就是我想追求那个更卓越的。但有可能我当时对卓越的理想就比较就理解比较狭隘。所以当时就还是想去推崇这种，延续自己在这个京东做的这些事情。当我把这些理念和一些思路传递到我们平台，并且开始在我们的测试开发的团队里面去不断落地的时候，发现很困难。第一个困难其实是发现，觉得在京东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很容易做，到这个地方很难做，那是因为什么？因为像我们有可能在一些技术驱动的公司或者技术比较广泛应用的公司来说，很多东西有可能你可以借开发的能力拿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在这种公司，有可能你什么都要自己写，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缺了，突然间发现你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都没有，很原始，就拿了一个锤、一个石头绑在一个木头上就要开始干活了。然后呢，做了半天，进度又很缓慢。然后整个测试平台，整个测试的就是自动化要推广的进度又没有又跟不上。所以那个时候踩过最大的坑，其实最大的坑，并不是说我去做接口测试遇见了什么问题，是我真的是把一个技术并不适合这个团队，我用到了这个团队上，所以当时影响了很多当时的一些工程的进度。还有我们应该做的一些，就是但所有小伙伴也很苦，因为我们当时说了要整合平台，或者我们要，所以说以前的一些手段，慢慢的就不用了。但是我们平台迟迟又没有出来，所以最后我们转变了思路， 然后才解决了当时那种窘迫，放弃了我们。其实我当时的那个一直想延续我在京东做的那些事情的那个想法，最后才做出来我们应该有的那样的一个能支持我们业务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这应该是我当时遇见的最大的一个坑，而且让自己也觉得也有一段时间有必有也很沮丧，因为突然间发现了一个以前你应该知道而没有去深度思考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个。
好的，踩过了坑的话，能让陈雷老师印象这么深刻，当时是不是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和记录？这个会不会也能在你的测试方法论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影子？
会有一些，我会把两种思路、两个方向解决问题的详细的思路都写进去了，但是，中间的遗憾没有写。
好的，好的。我看到有同学已经申请了连麦，在等了一会儿了，我把他那个接进来。
陈磊老师啊，假如说像你做接口自动化测试，如果说接口那个量很大，然后的话覆盖很多的时候，那你这种精准推荐的这种技术方案能说一下吗？说个大概方向就行了。
好的，好的，我只能说说我就解题思路啊，我也说一个我们当时在一个开源的基础之上做起来的。那我们先说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先说第一个最我们有可能最优秀的地方是我们并不是在接口测试，但是我们要也是先有接口测试平台之上做的精准推荐。那么测试平台呢，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说做了一个外部版的 Postman。我觉得这样描述大家有可能会更直观一点，也就是说，我所有的测试的脚本和测试逻辑不是一行一行的记录到了我的数据库里。虽然说我是有一个测试平台，测试平台上呢是有一些测试的逻辑，但测试逻辑呢，我还是转化成了一行一行的 Python 的测试代码，然后存在了我的 GitLab 里。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所有的测试资产脱离开我的测试平台，它还是能运行的。它可以独立被交付的，而且可以随项目的，而不并不是说我每次我交付就要交付我整个的测试平台，你的项目的测试资产我交付给你，你就可以运行了。那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做精准测试的推荐的时候，就是我们用的当时引用的就是滴滴开源的 SuperJCoco，然后呢，我们用它呢，其实做了在它基础上做了一些 R 开。那我主要的做的就是每一个测试的测试代码，就是我测试脚本每一个。点 py 文件就是一个测试一个接口的测试代码，每一个测试代码其实是跟我被测系统的一个class，就是我对应的一个 Java class 文件，就是点 Java 文件是映射的。我只知道我这个点 py 文件跟这一个 Java 文件它俩是映射的。当这个 Java 文件，当别人在提错的时候，我去 diff 这它所有它项目里面代码变更，我找到这两个，比如说我这个 Java 文件要有变化了。那我就知道这些接口的测试用例有可能是要被回归的，然后再去看它，但我不去管它的接口的参数到底会，我没有定义到，没有细致到某哪个接口，是对应的哪个接口的变更。那比如说我这个点 py 文件只对了这个 class 下面的哪个接口，没有到这样，我只对应到 class，所以 class 有变化的话，我就要回放这些我的接口自动化的测试脚本。那思路是这样映射的。那具体的实现细节上，其实绝大部分的这样的染色功能是基于
我大概知道，
SuperJCoco。
我目前我做的是根据他的一个业务链路去做一个推荐，然后我没有去，可能我们俩实现的方法有点那个不一样。我也是基于那个 SuperJCoco 自己二开了一波。
其实大家的根本方法是一样，有可能实现的角度稍微有点差。我们当时主要是要做最关键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未来的被测系统是要做离线交付的，所以说交付的一部分是我整个测试资产，所以测试资产要以能脱离开平台的形式，还能独立被运行。
行，好的。
谢谢这位同学，也谢谢陈老师。还有其他人在等。
陈然老师你好，我
你
就
好。
是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现在也是在做那个接口自动化嘛，然后就是 case 也写了很多了，然后就是有时候那个 case 它执行失败了，然后我去检，就是也是花很多时间去检查，然后发现是那个测试环境就是不稳定， 就是它指令失败了，就某个字段断点失败了，可能是测试环境不稳定造成的，或者是我一个就测试账号有些数据就是变了，然后导致那个断点失败了，就是没有发现那种真正的 bug。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思路能提升这种接口自动化 case 的有效性？
这个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就是有，其实这是两个方面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您刚才说的第一种呢，其实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误报。其实现在有一种叫我们比较推崇大家在你的框架里，或者是你的整个平台里去做这种误报分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一些误报的特征来去抓取它。比如说刚才说的那种，我的所有的测试脚本里面固定有两个断言。那如果说我们能断言出来它是一个误报的话，那通过断言我们能判定它是一个误报的话，我们就把这就是它一种特征。那这个误我们把这个误报报出来以后呢，我们会通过机制会传就会发到我们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小伙伴都在的这样一个群里啊。测试会在每次迭代会上会去分析这个，就是有一个整体的误报分析，会把所有的误报和它为什么会引起的，会做一次分析，然后会依据这些问题呢，做一些修改正，就是最大家常说的就是 PDCA 的方法，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做做总结，然后做做分类，然后去逐个的去让所有抛到制品，如果是一些外部依赖的不稳定啊，或者测试环境的不稳定，我们会抛出来让相关人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去解决。那如果刚才说的，如果一些数据的问题，其实哦，这种数据的问题应该也是我们遇见的相对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数据有状态，或者是有一种执行状态的时候，当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些执行状态在某一次或者某些时候在测试数据库里面被改变了，所以我这条业务流就这个业务它执行不了了，是因为这个数据的测试账号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比较就是像你常做的话，其实在测试数据服务里面预置了一批。有不同权限的或者不同角色的，就是在测试数据服务里面就有，就是一个很就是最简单就一张很大的 Excel 表格，它每个人都是某一些特别的状态都是标识出来的。那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仅仅存在这个表格里，其实还有一个对应的一些 circle。那在执行这些测试脚本的时候，我会先执行这些 circle，把这些数据呢更新到应该到的状态，然后我才去做后面的接口测试。那就是说，我们接口测试在我们的setup 里边和 teardown 里边都做了很多事情。setup 是要初始化我们的所有的数据，teardown 里面其实我们还是要清理掉我们的做的改变。那虽然说这两件事情，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你初始化所有的状态以后，我还要做清理嘛？其实还要。那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保证我们万一有一些脚本或者我在调试脚本的时候，前续不做，后续还能继续。还有呢，就是。如果我后面做的 teardown 里面做了数据清理，我前面的 setup 还要做吗？其实还要做，这是一种双重保险。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前续去重置一些数据状态的时候，我能提前就看到我这条测试用例要在什么条件下来才能执行后面的一些逻辑。那这也就变相的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测试用例接口测试或者是我自动化测试啊，泛化我们叫自动化测试，那其实是为什么叫活文档，就是。它永远是在我背测系统是有效的，所以我看自动化测试的时候，我就知道才知道背测系统是什么样，而不需要写那么太详细的让人看得懂的文档。大家通过代码就能传递我们整个的业务链、业务的状态和业务价值，我们就能知道业务是什么样。所以这对测试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思路大概就是这样。但是说起来，我们说 setup teardown 是个普遍统一的、比较现在成型的解决方案。但是后面说的什么缺陷的误报分析啊，误报的特征怎么识别？那其实现在没有统一的方法，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些关键字，然后把它先存起来，然后只要每次发生 bug 的时候，识别这些关键字如果存在，那就是误报；不存在就是缺陷。那具体有可能还每个团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法。就像我们以前说的，我们用断言或者。测试报告，我们就是上 Maven、Java 有 JUnit 的，我们里面就从加个 Maven 插件就可以，或者是 Python 里边用 HTTP Test Runner 吧，好像是这样一个插件就可以。这是没有的，没有这种方式的。这个目前还都是自己知道大概一个怎么解决，都要自己实现。
明白了， 就是我们那个业务，因为第三方的依赖模块比较多，然后就会导致这种下游经常失败。然后我测试用那个接口自动化用力，可能也覆盖不了。那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只能自己去搭一个这种类似 MOOC 服务这样子？
对，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我们有可能大家老讲 MOOC 很难啊，其实 MOOC 不难，我们叫就解耦一点都不难。如果说你代码稍微比较好，是吧？那你就找一个对应技术栈的一个解耦框架。如果都不好呢，那其实 MOOC 呢，对于测试来说，我们是有一些选择的。在我那本书里面，大家也我写了很清楚，就大家对于测试工程师，我们选 MOOC。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要轻，就是说我不希望运行一个 MOOC 要运行需要很多的资源，那我是不需要的。第二个呢，我要不需要投入学习成本，越容易越好。第三个呢，希望它能容易销毁，我不希望我启动了一个解耦服务，那我销毁它要很久，我要但或者我要系统需要系统服务重启，那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说，如果说有可能测试，我就说测试里面的真正的编码技术有可能都不如开发，因为我们就是他做的多嘛，我们做的少，相对来说不如开发。那其实也推荐大家用那种就是像 MOOC 这样的小工具，它通过一段 JSON 就可以启动一个服务去解耦一样。你只要去解耦呢，就是要短平快解决问题。我不希望这个解耦服务有多大，最好是我写一个就花5分钟就能解一个大解一个耦就可解一再有一个解耦服务就可以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那你要去解耦的话，有像你有第三方服务，其实无论是不是稳定，那在做单接口测试的时候都要解耦，那也有场景接口的时候就不需要解耦了。所以单接口测试的时候，无论你被测接口稳不稳定，你都要解耦。那为什么呢？其实是我要保证我被测系统是稳定的，测试完了是 OK 的。那他们联调就连通以后，我的业务接口测试。那我才知道他们整个的业务是不是真正的是 OK 的，所以在单接口的时候，无论你的被测系统或第三方依赖稳不稳定，都要解耦。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陈雷老师，你推出的那个极客时间那个接口课，我也看完了，我觉得讲得很好。
谢谢。这本书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那个课程的，一脉相承，但是比那个。多了一部分，就是多了一些，就是后续工作里面的思考，因为也在工作中也接触了一些。极客时间的接口测试入门课应该是整个这本书的基础。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找我问。我极客时间的课程的有某些，某有几篇我忘了，下面我留了我的微信。
也谢谢这位同学，我们现在的话不知不觉直播也已经进行了1个半小时还要多了，然后我们下面再来聊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呢是来自我们问卷收集到的，他的问题是说在微服务架构下应该如何做好接口测试，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顺着刚才我们那个小伙伴的问题往下聊啊。其实对于微服务来说，每个团队在开始用微服务之前，其实都想得特别理想，就是微服务的链路很清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过机房啊？我们进机房之前，大家肯定都想的就是我的网线啊，对吧？大家规划得很好，整整齐齐，就跟高速公路一样。进去以后，你会看到。黄色线是服务哪一个的，蓝色线是怎么样的，对吧？每一条线都像高速公路一样排得整整齐齐。但是你进入有些机房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就是混乱一团，你都进去以后就没有办法理清楚哪个线去跟哪个主机是相连的。那其实微服务也是这样的，所以随着我们微服务的越来越多以后，大家都很难知道我提供这个微服务到底被多少个服务调用了。所以说后来有很多的服务治理，然后还有服务发现机制。我们这样说，其实微服测试就2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就是要解耦，我不知道我调了谁，那你测试的时候你就不能确定它的稳定性。第二个也不知道那个谁调了我，所以说我的改动不知道影响了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呢，对于外部谁要调我，我改动要影响谁呢，就要靠我们的整个的非微服务的发现机制，去找到谁依赖了我，然后我要通知所有人，我要有变动。那我要去测试我的微服务的时候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对外的依赖要一定要自己要解耦掉。那这个时候特别推崇还是让我们测试小伙伴自己去做解耦， 因为我自己要 hold 在自己手里边的事情，那我就可以随时就知道我的背侧单接口、背侧微服务它什么时间是调用的我的解耦的服务、mock 服务，什么时间它调用的是真实系统。那刚才顺着刚才说，就是无论你这个系统到底有多稳定，那你我调用的是，比如说我现在开发我测试的服务 C、服务 A，服务 A 调用服务 B，服务 B 调用服务 C。那服务 B 跟服务 C 呢，都非常非常稳定，稳定到就，比九个比5个9、6个9还要高。那无论怎么样也要解耦。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我测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背测系统的问题，还是我外部依赖的问题。我测试自己建立了解耦服务，然后测试自己写了接口自动化，那我两边都是我测试提供的。当我测试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该不该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知道它是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两边它的我的输入和外部的依赖都是我创建的，我就为背侧的这个微服务创建了一个整个的沙盒机制。我这个沙盒，我去测试它的时候，如果有问题，我就知道这是我测试这个有问题，而我沙盒机制是我创建的，我非常清楚，它不会引起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微服来说，我们更推崇于大家就是。按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是我们这个里边呢是怎么去解耦，然后解耦呢需要我付就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时候解耦服务有可能是我们最推崇的。那解耦服务呢，其实我觉得不要在这个方面耗费太多的精力。那你找到一个能解耦的服务就好了。那你会 Python，那你就 Python 的代码里面找一个；那你会 Java，就用 Java 里面找一个。那如果你都不会，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找一个不需要代码基础的这样一个解耦的小工具来解耦就可以了。只要我们能把它在服务端让起来，然后通过我的服务平台能调到它，其实就已经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提供一个非常完善的解耦服务。我们只需要它能解决我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就好。那在我们写 AI 就接口自动化的时候呢，我们更关注于单接口。在我们把单接口测试得更完善以后呢，我们还会去模拟我的上下游的调用的时候去做一些我的整个的一个链路的测试。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比较推崇的大家仰仗于你的上游调取你的客户提供的一些接口测试的资产，然后来去做你的接口测试。这样的话。你也就能看到更多的你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交集之间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分层自动化其实它每一层是为了弥补测试的间隙，但是我们的微服里面它的间隙不仅仅是在于那个这些，分层测试里边的这样的间隙，还有我的服务依赖之间还是有间隙的，那我们也希望于在这个时候是能解决掉的。那整个来说呢，其实。我们在整个视角里面，其实我来说，其实第一，你要最好是把单接口测试的测试脚本和外部依赖要提供好，然后呢，最好还能借助于一些调取方的提供的接口测试，去通过调取方去测去便利一下我们当时的我们的改动对所有的这样的影响，然后我能就是填充掉我们这个外部接口调取我们这系统之间的这个测试间隙。然后整个把我们的被这个微服务测试的会更完善，那这样呢，其实微服务上去以后，有可能我们很少去机会或者是时间在大批就是很快很高效的去改动它，有可能会就需要一段时间去对外提供服务，而且要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把它测试的更完善，其实也不为过。所以大概对于微服来说，除去接口测试应该有的。这部分应该更注重一些。
好的，好，谢谢陈林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时间有限，然后是直播差不多也进行了2个小时了，也再次感谢一下陈林老师今天来到小道消息直播间，而且给我们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一个讲解。然后大家如果关于接口测试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可以后续的话，在一个是播客的微信群里面，也会把陈林老师邀请进去，在群里面进行继续探讨，或者去看一下陈林老师的新书《接口测试方法论》。我记得当时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也是提到这是一个从零到一来讲接口测试的一本书。
对的，这本书其实适合于初学者，因为他在 从最根本的角度去讲了接口测试，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只适合于初学者，高级的小伙初高级的不适应，因为它里面呢，我也是对一些后来平台化的落地和智能化的一些思考，还有一些解决思路都提了一些。
好的，我们最后结尾前的话，这个陈磊老师再帮忙做一个结语吧。比如说，对于测试想入行做测试开发同学的建议，或者是对测试行业自己的一些看法，都可以。
好的好的。其实说到接口自动化，大家都想了，就是先想到是自动化，想到自动化就想到编码，所以就觉得会有门槛。那么其实更想希望告诉每一个从业者，就我们的小伙伴就这样，就是你要去试一试，好坏对错难易，试完了你就知道怎么样，然后呢再说你要不要从这条路上走下去。其实我说测试是一个技术岗。但是它还是有业务属性的技术岗，虽然看得懂代码，你也不一定非要100%都能完全写得了代码，但是所以说，但是你要在业务角度去用接口的思路，能思考出来你背测系统是一个怎么样的逻辑，你对你的整个对于系统的保障会更全面。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你现有的角度去入手一些测试技术。去让我们发挥我们更大的价值，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好的，那我们的直播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后面我们也会有录播，还有对应的文字版内容放出来。然后录播的话会放在喜马拉雅、还有荔枝、还有小宇宙。我们的文字版的话是会放在小道消息播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上。那谢谢陈老师来到小道消息播客直播间，然后也谢谢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一起陪伴、一起学习的小伙伴们。那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晚安。
看见天空很蓝，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生命有太多遗憾，人人成长，越觉得孤单。